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我会跟你分享圣经里头的音乐。这一次呢，我们会首先分享一些在旧约圣经里头的音乐。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呢有这个机会，就在节目里头播放一些作品，那让我们体验一下当年的音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要记得，圣经是一本宗教的文献，而不是诗歌本。好像呢，平常我们说，圣经是宗教文献，而不是科学课本。所以呢，圣经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诗歌的记载，但是呢，因为它的核心呢，还是宗教的文献，所以呢，它缺乏了很多诗歌本里头应该有的元素，例如说曲谱，例如说格律，例如说很多的作者啊，音乐的作者啊，还有他怎么分段呢、那些都不太清楚。还有呢，虽然他也有一些的表示，也有一些作者啊，一些的细拉，但是呢，我们也会为这个诗篇呢，很多时候没有音乐而感到不太开心。但是呢，我们又在想，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传这些歌谱的呢？以色列人是一个口传历史的民族，而记谱法呢，在欧洲的中世纪以后才出现，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可惜呢，就只有看得见那些文字，而听不见里头的音乐。圣经里头音乐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圣经呢，是一本用声音为主导的文献。以色列人呢，好像我刚才所说，是一个用口传历史的民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头的形象、图像，其实都是首先口传，再慢慢记载下来的。所以圣经里头经常说“看啊”或者“忽然”，这些呢，其实文字呢很少这样说，通常都是一些的章回体的小说，我们在中国看见那些说书人才会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些是明显的口述历史的印记。那当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说起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神呢首先的创造是用什么去做呢？就是声音。因为我们看得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就说他的声音，他的道，他的言语，他的 logos， 他所有都是一个声音比光暗在这个世界上更早存在。如果我们看看约伯记38章第7节呢，他就更加说，当时啊，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声音是在创世纪里头已经很重要了。那但是呢，圣经里头记载第一位创造音乐的人是谁呢？他叫尤巴。在创世纪4章21节里头呢，说尤巴他是所有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如果呢，你认识中国音乐的发展呢，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传夷时代的文化当中呢，尤巴的行为呢，好像这个皇帝命令这个伶伦为乐官，用竹管制定律啊，就是音律，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其实很相似。还有呢，我们早期的音乐呢，人类音乐史的研究里头呢，可能那个音乐呢，很多时候早期都是用节拍、节奏来开始的，例如 其实都是一些的节奏，但是呢就慢慢形成了一些有音调的音乐。那我们如果仔细看看旧约圣经呢，万峰觉得可以将它的音乐呢分为三个时期。上一次呢我们说过，在中国里头我们音乐分为风雅颂，这个是诗经，风就是民俗音乐，雅就是朝廷啊贵族的音乐，然后呢颂就是赞美神明的音乐。在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是呈现他的文化途径呢只能靠这个声音。以色列呢是一个口传历史的民族，加上呢我们看得见在圣经里头呢，以色列人呢是抗拒偶像的，特别呢在十诫里头也有一条就是禁止雕刻偶像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的那个画画或者一些图像的艺术呢不是很发达，反而呢他的声音呢是非常发达。我看一些书呢他就说以色列人呢有两种的敬拜，第一种呢就是自然的忘形的，就好像大卫呢脱了他的衣服就在街上跳舞一样，但是后来呢也有一些正规化还有甚至职业性的敬拜。利未人可能他们一部分上班就是负责唱歌，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乐团一样。那圣经里头早期记载旧约的音乐呢，按照万峰看来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在圣殿建立之前，然后呢第二个是圣殿的时期，第三个呢就是后圣殿时期，特别呢就是后于第一圣殿，就是到了巴比伦以后，还有呢回来以后到了新约那个时候，就是第三个时期了。那我们看得见呢在圣殿建立以前呢，以色列人就是根本充满音乐的。我们看得见呢创世纪第31章呢，就是拉班送别雅各的时候呢，他就问雅各，为什么我不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呢？用中国人的看法，这个就是离歌了，对不对？那但是呢另外再看看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的里头呢，在民数记21章17节18节呢有一首叫水井之歌，它是呢当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找到水源的时候表达欢喜的作品。他就说，井啊涌出水来，你们要向他歌唱，这井是领袖用权杖所挖，是百姓中的贵族用手掌所缺。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酿酒，他们也会歌唱。在以赛亚书里头呢他就说到呢16章，他说田园里头不再有欢喜快乐，葡萄园里头必无人歌唱无人欢呼，在压轴池传酒的不再传酒了，我使欢呼的声音止息了。诶，你看原来一边收葡萄一边唱歌，这个就是很像我们中国少数民族的山歌啊，就是也在他们工作的时期去唱歌。那还有一些歌哎，也有一些舒缓压力的音乐，例如呢大卫呢为扫罗弹琴唱歌的时候呢，魔鬼就会离开扫罗了。再有一个类型呢，它叫这个战歌，因为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呢很多呢都是跟打仗有关，不论在出埃及的时候，不论在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这个联合王国的那些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打仗。一个最有名呢就是在出埃及记15章的米利暗之歌，这个是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唱，然后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得胜的那个凯歌。那我们看到呢他说那个时候米利暗女先知，就是亚伦的姐姐，就手里头就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然后米利暗就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 和骑马的投在海里。哎，也有一些呢很有趣的战歌，你一听就知道了，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歌。按照圣经记载呢，这个正是当时以色列的妇女欢欢喜喜打鼓奏乐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的时候欢乐唱歌的歌声。你会发现呢，我在现在说的一些的内容当中呢，这些诗歌呢跟后来呢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就是音乐是由女性主导的。米利安还有那些妇女，还有呢你通常看圣经呢早期跟民俗有关的音乐都是跟这个女人有关。米利安、底波拉、耶夫他的女儿都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后来呢，当这个祭司利未人呢接手了这个圣殿以后呢，女性带领音乐的特色呢，我们在圣经里头呢就见得少了一点了。那如果呢，我们用21世纪的角度呢去思考呢，还有一种特别的音乐，就是呢，在耶利哥城，他们呢围城7天，然后呢就没说过话。然后最后就一起大喊大叫吹角，那你说这个是不是音乐呢？上帝也曾经在这个民数记叫摩西用银锤锤出2只号筒，就是喇叭了，他也是指引以色列人行动的讯号。用21世纪的思维，这些人声，这些静默，这些信号声其实都是音乐，甚至成为神打胜仗推倒耶利哥城墙的音乐。到了所罗门建立圣殿以后，礼仪制度开始有更加完善的发展，甚至呢有专职的一些的歌唱的侍奉人员。在历代至上的6章31到32节当中记载了约柜安设以后，大卫派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侍奉的人，他们在会幕前负责歌唱的侍奉，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就按着班次供职。其实我们可以在圣经里头看见这些职业化的一些歌唱者呢，他们有领袖，他们有训练，有一些的训练教他们怎么去歌唱，也有一些乐器成为他们的一些伴奏，更加呢有一些标准的歌词，例如呢我们谁人都会的，在圣经里头说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些标准呢也有他们有合唱的形态，例如呢历代至下呢5章呢他就说他们是合一齐声的，而且呢神也会听他们的歌声，因为同一个地方呢他就说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充满了云彩，祭司因云彩的缘故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歌唱敬拜神的最高的期望。除了宗教音乐以外呢，我们也看得见呢，我们说风雅颂嘛，就在高丽帝王的时候呢，音乐也有它的角色。在列王记上的音乐记载呢，就是当撒都祭司从帐幕取了圣膏油的角来膏所罗门的时候呢，他们就吹角啊，吹角啊，然后呢众百姓都说与所罗门王万岁，众百姓就跟随他上来吹着笛，吹笛啊，大大欢呼欢呼，地被他们的声音震裂。这个是列王记上1章39到40节。所以音乐跟民事贵族跟宗教的礼仪都是挂钩的。但是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呢，以往呢在圣殿以前的音乐呢都是很生活化。 但是呢，从圣殿建立以后呢，圣经所记载的文献呢就开始变了，好像官方记录一样。然后呢，音乐呢就变得很严谨、很公式化。特别呢，他们有一种的格式呢，就是呢，在他们的崇拜经常使用，就是起应的方式。诗篇呢，在15篇、24篇呢，就是一个起应的诗歌。例如诗篇第24篇里头呢，它有一句就是说，荣耀的王是谁呢？然后回应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个就是起应了，对不对？问答方式的起应。然后呢，诗篇118、136篇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更加明显是起应经文了。所以呢，就是会众就负责同一个回应，但是呢，那个起呢，就是说每一句都是不同的说话。那这个严谨还有公式化呢，就好像将音乐的赞美归限在宗教聚会里头。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好像很闷、很标准、很公式、很重复的内容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当你念了100遍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后，你怎么样一生人都记得你说过什么了。所罗门圣殿的礼乐制度呢，是犹太教规范化的一个开始。我们对应中国的理解呢，就好像周朝的礼乐制度，就是呢，开始你要规范，所有呢都有标准，那我们就说明我们应该怎么崇拜神，然后呢，一些个人化、体验性的诗歌呢，就因为它的历史流传呢，就慢慢成为了每一个人都会的诗歌，让宗教的作品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切。你可以看见呢，今天呢，以色列人也经常用诗篇来赞美。那万峰呢，相信你呢，也有其他的机会学习诗篇，那所以呢，也不在这个节目里头呢，说太多诗篇的内容。那希望呢，你可以未来留意，我们谈谈它的音乐的内容的时候呢，主要会谈什么呢？种类、用途、乐器、调子、作者、写作的场合，具体内容你可以参照讲义。那也会说它是怎么样被这个歌唱。那例如说独唱、起应、对应的唱和，还有连续的祷告都有的，那我们看讲义就可以了。但是诗篇里头呢，有两种比较特别的希伯来的音乐的特色。第一种是细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诗篇在中途突然多了一个细拉，那细拉在诗篇里头出现了71次。简单来说呢，有五种意思。第一种就是音乐的奏乐的位置，第二呢就是分段的位置，第三呢就是加强语气的功能，第四可能是转调的功能，第五就是延长的功能。这个就是圣经里头记载的第一款的音乐记号，也可能是仅存下来的唯一的音乐记号。另外呢，以色列人呢很喜欢使用一个文学的方法，就是对句。对句是什么呢？例如平衡诗，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或者说求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你坚立。这些呢，其实我相信跟当时的音乐呢也有点关系。那旧约呢，除了这个诗篇以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我们可以看见呢，有根据后人整理呢，有一个叫八小颂歌，有小肯定有大了，但是大呢，我们下一集再说。我们这个八小颂歌呢，其实并不是当时以色列人经常歌唱的，但是呢，在教会里头呢，偶尔也会用来歌唱的。他们分别是生命记32章的摩西之歌，出埃及记15章的米利暗之歌，还有哈巴古书第3章的祷告，约拿书第2章在鱼腹的祷告，撒摩尔记2章的哈拿的祷告，历代至上第29章的大卫之歌，以赛亚书38章的西西家之歌，还有耶利米书第31章的歌，以赛亚书9章、12章、26章、60章的以赛亚之歌。那你有兴趣呢，也是看讲义， 具体可以从讲义里头呢慢慢拿那些歌出来慢慢研读。那随着以色列人呢他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以色列人的音乐呢有一种特别的转变，就是呢多了很多哀歌。我们最明显当然是圣经里头的耶利米哀歌了，在当时的国破家亡当中，人重新对神信靠。还有呢，当以色列人呢被抓到这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写了诗篇第137篇，也是哀歌。他说，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儿，追想西安就哭了。在一盘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掳掠我们的在哪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吧。我们怎么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哀歌是苦难犹太民族构成归回盼望的一个重要的寄托，特别是在犹太人以后流离四方的时候，哀歌也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寄托，也成为了他们对于永恒锡安山圣殿的那个盼望。而在两约当中的一个几百年的典外文献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诗体的文献，包括呢诗篇151篇是谈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三童歌呢是讲但以里的三个朋友投入火炉里头所唱的歌，还有呢马拿西祷词呢是马拿西呢他会过的这个祷告。那但是呢因为它是典外文献，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不说很多，你有兴趣呢可以去研读一下留意一下，有兴趣呢万峰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有空呢跟我讨论一下，彼此学习彼此去研究。那我们再说说呢圣经里头的这个乐器，圣经里头乐器呢主要分为三种，分别呢是丝弦乐器、吹奏乐器还有敲击乐器。我在每一个类别里头呢都抽一个出来，我们一起听听当年的音乐是怎样的。丝弦乐器很多时候都是用这弦琴呢，我们呢就会发现呢今天有很多仿古乐器的演出，理论上呢它应该用这个檀香木去做的，由7到10条弦线去组成的，还有一个脖子弹奏，就是那些吉他的那些叫 pick 一块那个脖子。然后呢这样的乐器的样子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一些教会的图像里头看见，甚至呢被称为以色列人的那个国家的乐器，因为是大卫最喜欢的乐器，他曾经呢用这种乐器替这扫罗驱魔，听一下呗。吹奏乐器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能够吹的，就一定是号角了。这个号角呢很多今天呢很崇尚以色列的敬拜的教会呢都会买两只号角回来吹，那但是呢在西方的教会呢就不多吹这样的号角，因为号角呢以往大部分都是用于战争里头的。但是呢在会堂里头呢有一个规定，就是呢耶稣年代会堂什么乐器都不能用，就只能吹号角，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号角无与伦比的气势。 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敲击乐器有摇鼓、响板、三角、小铃等等，这些敲击乐呢多用于呢伴奏着跳舞啊、庆典啊，大部分是由女人打的。现在呢，我们就听听一种叫响板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里头的，它叫 sistra 那个声音。听过这么多乐器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今天其实可能也能够继续使用，也借着这些乐器丰富我们的崇拜。那音乐跟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呢是息息相关的，我相信呢诗篇150篇呢就很清楚跟你说的明白了。那起初呢没有宗教的时候，以色列人以音乐去伴随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的生活的大事小事，战争、结婚。当以色列人呢建立了圣殿的制度以后呢，以色列人的宗教音乐呢开始跟这个宗教联系起来。随着以色列人面对亡国、面对被掳，我们可以开始看见哀歌的出现。万峰相信呢，音乐的风格呢也会随着时代历史去变化，而不同年代的作品呢正正反映着不同年代的需要还有诉求，在圣经也不例外。那所以呢，你不要说哎呀就是开始弥利暗年代的音乐最好，圣殿的音乐最好，那今天没圣殿就没有那种音乐就不好了，我们要恢复。其实音乐是会随着时代转变的，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赞美，我们要每时每刻都维持着那个深度还有广度。那我是万峰，下一期呢我们会再分享新月圣经里头的音乐还有崇拜，我们也可以彼此交流，欢迎你给我发信息，给我发信，让我们一起去学习更好的去呈现我们的音乐，更好的借着音乐去敬拜我们的神。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第二课，下一次我们再见。